今天呢，我们要看一段的大家都很熟的圣经，但是其实这一段的圣经呢，除了是非常重要以外呢，是非常难明白的。可能你以前念过，你说啊，耶稣基督跟这个犹太人的老师来讲关于重生的这个真理，你会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跟一个男人我们都没有生小孩的经验，那耶稣跟他谈到，难道不能用其他的话题吗？难道一定要用重生吗？那按我们看圣经，耶稣没有跟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提到生养这个问题的，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大男人，大家都没有这个生养小孩的经验，为什么要用生这一个话题来跟他谈到呢？如果你留意呢那个经文哈，十八节里面呢，如果你找重生或者生，总共有十处的经文是跟这个生有关的，所以整个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到呢，都是用这个生养啊，出生生养。当然他说你要再生一次啊，这个生为什么他会跟他谈这个话题呢？到底这个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今天我们都要来明白。那我们慢慢，我们先来看呢一节。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呢？那我们都听到法利赛人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的，这是不好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其实呢，他们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从犹太人当中有一班特别注意圣经里面旧约神的吩咐，神的诫命，所以有一般的人呢，他们是特别的喜欢神的话语，他们也非常非常重视神的诫命，所以这一般的人本来是非常非常好的。他们看旁边的人呢，都犹太人你知道几千年的犯罪，他们不承认上帝，他们呢都是偏行己路，但是呢有一般是特别虔诚，有特别喜爱神的诫命的这一般人，他们就定义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诫命，所以这一般的人是非常好的一般人。但是呢，慢慢的呢，他们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好，所有的人都是犯罪，就是他们这一般的法利赛人呢，是特别的遵守神的诫命，所以慢慢的呢，就有点骄傲了，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好了，觉得在所有的人当中呢，他们是非常特别的，他们是比其他人都好的，慢慢就有这个骄傲，慢慢呢也有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情况。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呢，这一般的法利赛人呢，已经是只有外面的表现，他们很喜欢外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让人家对他们称赞，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很不喜欢他们。那个是到耶稣基督的时代，他们是到那个地步，但是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时代以前已经有一两百年的时间，他们一代一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呢基督徒会退后，会跌倒，就好像这一般本来是非常好的人。他法利赛人他名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其实大家听过 Nike 是吗？那个穿的那个运动鞋那个 Nike 就是 Nicodemus 所以这个尼哥底母他是谁呢？他是犹太人的官，当时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的，当时他们已经亡国了好几百年了，他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官呢？你都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没有自己的政府他这个官呢就不是政府里面的官，不是管理的那个官， 他这个呢应该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领袖啊，所以他英文叫 Sanhedrin 啊，那个是犹太人这个宗教啊方面呢最高的啊那些管理的人，他应该是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人。后面我们看到呢，耶稣基督啊称他做以色列人的老师啊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很可能呢那个时候是他在啊犹太人当中应该是最有学问的了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他是犹太人这个会堂里面做领袖的。第二节呢，这个人呢夜里来见耶稣，晚上跑来见耶稣。大家已经讨论了有2000年，为什么他会晚上来，这里没有解释，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会晚上来。那大家都觉得只有几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白天大家都忙，耶稣基督在外面传福音，那个时候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是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年，但耶稣很忙，白天啊门徒跟着他，他在外面讲道医病赶鬼啊，很忙很忙。这个犹太人的官也可能是非常忙啊，大家都是白天挺忙的人，可能是白天没有时间，那么只有晚上大家来谈了。但是也有一个理由呢，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是耶稣刚刚出来，但是也看到耶稣是很不喜欢这一般的法利赛人，所以法利赛人也非常不喜欢耶稣的，所以他们是敌对的那个情况呢。如果啊，他们的领袖尼哥底母白天来找耶稣来谈话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其他人看到就不太好了，所以有可能他是不想其他人知道，也有可能他是白天很忙，他知道他要跟耶稣要好好的谈，不是一两句话，乃是要花时间来跟耶稣好好的谈他心中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他是晚上来跟耶稣来谈话。他跟耶稣说拉比啊，拉比就是老师先生的意思，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他说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呢，因为你会行这个神迹，如果是没有神与你同在，你是没有办法来行这些神迹的。啊，请问大家，这个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正确不正确呢？全面不全面呢？他看到耶稣呢，他很注意耶稣，很明显的他注意耶稣，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所以他就说哎呀，这个人能行神迹，普通人是不能做的，你跟我是不能做的，但是他能行这个神迹的话呢，一定是神在他的身上，他一定呢是从神那里来，神差派他来的，这个认识没有错啊，没有错啊，他真的是从神那里来，他这个神迹真的是啊，神灵在他身上。但是这个认识全面不全面呢？绝对不全面，是吗？他认识耶稣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这一个人就变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能行这个神迹。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？耶稣的身份是他就是神自己本身。原来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，圣父圣子圣灵，不是三个神，是一个神，但是一个神里面有三个位格啊，就是他们都是神，耶稣也是神，天父也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是三而一，一而三的。但是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他是不知道，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但是呢老实说在旧约呢这个三位一体呢不是太明显的真理。其实你在创世纪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创造天地呢， 在原文里面那个我啊，上帝讲我的时候呢是众数的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啊，不是我，乃是我们啊。然后呢啊，到啊，上帝要下来啊，要下来，因为呢人的罪恶很大，他们提到上帝的时候都是用众数的，但是没有很清楚的将那个众数里面的三个的位格，天父、圣子、圣灵呢，是讲的很清楚的。其实，请问大家，耶稣基督在旧约有没有出现呢？有的人误会，以为新约了，耶稣基督啊在马槽里面啊出生，那么才有耶稣啊？以前没有啊，他还没有降生，怎么会有耶稣呢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在旧约很多的地方，耶稣都出现了，耶稣都出现了。我举一个啊很明显的例子，当以赛亚，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以赛亚见到神坐在那个宝座上面，那个荣耀啊，那么这个坐在宝座上面是谁呢？是耶和华。但是这个耶和华是谁呢？这个以赛亚所见到的那个是谁呢？你就要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你回家可以看一看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以赛亚见到的那个荣耀的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呢，是指着耶稣讲的，是耶稣坐在宝座上面。旧约有很多地方都出现的，比如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，被扔到啊火窑里面，但是那个王见到的四个人在里面，有一个他说好像是人子，我相信那个就是耶稣。所以在旧约呢，耶稣有多处出现，但是最明显，因为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就是耶稣呢，就是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坐在宝座上面。再讲给大家听，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你回去看，你就看到了。所以尼可底母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因为他会行神迹，所以很明显是神与他同在，但是他不了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。但是后面耶稣有告诉他的，耶稣有告诉他他的身份，请等一下我们会看下去。我现在就是一提，就是当耶稣将他的身份介绍给尼哥底母的时候，耶稣是用我们，是吗？我们刚才我们念了，是我们，也是众数的，也是众数的。所以记得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三而一，一而三。好，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个很奇怪，耶稣回答，那个问题在哪里？这里没有记载。这一开始就说耶稣回答他，那尼哥底母问的是什么呢？这里没有记下来啊。这里也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尼哥底母问耶稣，但是约翰没有记下来，觉得他问的不重要，因为耶稣答复他的已经看到他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，所以有可能是约翰问，但是约翰这个尼哥底母问了，但是约翰没有记下来，这个是一个可能啊。第二个可能呢，就是他根本不需要问，因为耶稣已经明白他要问的是什么。耶稣在这里可能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，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所以你没有讲出来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祷告，平常祷告我们也不需要讲出来的，大家在一起祷告，当然我们要讲出来，让弟兄姐妹跟我们同心，是吗？你得如果啊，主席在这里祷告他不讲出来的话，那么大家不能跟他一起同心的。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不会讲出来，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讲出来，神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神知道我们内心。所以有可能是耶稣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，他 老早已经知道尼哥底母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，所以他不用他问他就可以回答他啊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能，圣经没有讲清楚啊。这些将来我们在天上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问他，当时你有没有问耶稣呢？啊，为什么你晚上来找耶稣呢？我们会将来会见到尼哥底母，等一下我们要答复一个问题，就是尼哥底母有没有得救？你听到我说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问他，你就知道我的答案是他已经得救了。那有什么证明呢？等一下我证明给你看啊。好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当中起码两次啊，耶稣很喜欢讲实实在在，就是啊，你要非常小心，非常注意我所讲的，因为我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你不再生一次的话，你就跟神的国没有份。这里给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呢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担，这个重担呢是有关乎他得救的问题。他虽然他是一个老师，他虽然对旧约的圣经非常非常熟，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一生当中都谨守住旧约的律法，但是在他的心的心底呢，他知道他虽然做那么多的事情，但是他知道他不得救，他跟神的国没有份，所以他才来找耶稣，就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一生都已经，我相信他年纪都挺大的了啊，他一生几十年的时间都是来读旧约，守住旧约。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尼哥底母是一个道德水准非常高的人，他不单是懂得圣经，他而且他的行为一定是很遵守旧约的诫命，是一个众人可能都啊非常非常啊敬佩的一个老师。但是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他知道他自己不得救，他知道自己凭着他自己那么努力，但是他跟神的国没有份啊。我不知道我们啊没有得救以前啊，大部分的人他觉得我跟神的国没有关系，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当神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当你是觉得你尽你自己怎么样的努力，你都跟神的国没有份，那你心里面就开始有这个啊忧虑，将来我去哪里？特别是如果有一点宗教教育的人，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希望能跟神建立这个关系，但是他怎么样努力好像都找不到，这样的话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忧虑。所以他来找耶稣就是要搞清楚，到底我怎么样能跟神的国有份。耶稣给他的答案就是，你要再生一次。所以刚才我们问的就是，耶稣为什么啊不告诉他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你要认罪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接受耶稣啊，这样你就跟啊你就得救。这个是我们一般传福音都是这样啊。但耶稣在这里很特别告诉他，你要再生一次。所以尼哥底母呢就很不明白了，他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怎么能再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？那这个尼哥底母讲了这句话呢，就给人啊嘲笑了，笑了2000年，大家念到这里的时候都说，哎呀，这个傻子还说是以色列人的老师，怎么他都不明白耶稣在这里不是说肉身的生啊，你怎么有可能跑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呢？你看这个尼哥底母真的无知，为什么会那么傻，以为耶稣是说你要跑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？但是我们不要笑他，犹太人的老师往往他们来寻求真理的时候会这样的提问， 这个不等于是他不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。他当然知道耶稣所讲的不是这个肉身在跑到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人已经出来了，怎么再进妈妈的肚子里面。他知道耶稣不是讲这个，但是他故意这样的，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大家寻求真理的时候，大家对问呢往往是这样的啊，所以我们不要笑他。尼哥底母其实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用重生，小孩再生下来？当然这个生不是肉身的生，这个生后面就告诉我们是从灵生的。我们从妈妈肚子出来，我们是肉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个，但是呢我们还要跟神的国有份，跟神建立关系的话呢，圣灵一定要再生我们一次。为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生耶稣在这里是告诉他什么？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用小孩生出来的这一个的比喻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小孩生出来，小孩自己有什么功劳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他的努力啊？小孩生出来，小孩是完全是被动的，是吗？没有这个小孩有一点点的功劳是他自己的。大家想一想，你妈妈生你，你自己有什么功劳？没有功劳，是吗？你有没有什么贡献？有什么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？没有啊。你妈妈生你，你就是生下来的，完全是妈妈跟爸爸的功劳，是吗？跟你是没有关系的，你就是生下来。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这个信息呢，是尼哥底母很难接受的。我告诉大家为什么，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他，你要圣灵在将你好像小 baby 再生出来，你就好像小 baby 一样呢，是跟你自己的努力，跟你的功夫，跟你所做的啊，你自己努力的是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对尼哥底母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尼哥底母是花了他一生几十年一直在努力的来做成那个成圣的功夫，他一直在遵守旧约的那个诫命。其实所有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得救，都是自己的努力。其实人所有地上的宗教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功夫来占取这个救恩，这个是所有人的宗教。而犹太人呢，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，特别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的努力，他们谨守旧约的那个律法节期敬拜的那个方式，所有你做了你都要要做，守这个安息日所有你都要做做做做做做。尼哥底母知道这样做他跟神的国没有份，耶稣就说，你所有过去你凭着你自己努力所做的都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的。今天同样的，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要去得救的话是不可能的。一般的很多人你跟他传福音，他会说，哎，我尽量做了，我的做得挺好了，但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要去活得救恩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他，你要好像是一个小 baby， 小 baby 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功劳，他是被动的，他是被动的。好了，那么怎么样能生出来呢？三章第五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凭着你自己的努力你不能进神的国。他自己知道，所以他才来跑来问耶稣啊。 也就是说你找不到啊，怎么进到神的国，因为你凭自己的努力。但是呢，要跟神的国有份，你能进神的国呢，是要水跟圣灵将你送下来。那么很多人就在念到这里就不明白了，水跟圣灵生的啊，水，我一想到水呢就想到受证是吗，受证啊，我受证了，我就啊，我就能的跟神有份了啊。这受洗啊，受洗人进到水里面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是不是从耶稣是不是说你受洗了你就得救了？我们都知道啊，信耶稣是信，这个受洗只是一个表现，一个见证啊，见证就在众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属于耶稣的，这个是个见证。但是没有受洗也不等于说你没有得救。请问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旁边的那个人，他信了耶稣，他有没有机会受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都认识很多人，他没有机会受洗，但是他信他就得救了。所以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这个水不是说受洗或者受证，因为受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你受洗是跟耶稣进到水里面，你是跟耶稣同死是吗？同死同埋葬，然后你从水里面出来，一定从水里面出来的，有没有人受洗下去不上来的？不可能的啊，这上来就是跟耶稣一起复活。这个是就是说我不可能好像耶稣一样钉十字架，我不能陪他钉十字架，但是我在我的啊这个仪式里面，我跟耶稣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啊。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当时的受洗是有受洗的，当时在约旦河受洗是谁跟人受洗啊？施洗啊，约翰是吗？有个施洗约翰，但是那个受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耶稣还没有埋葬，耶稣还没有复活，那个是叫悔改的啊，悔改的洗啊，现在不需要了，因为现在受洗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埋葬了也复活了，所以现在是意义是不一样。当时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是不可能是受洗啊，不可能受洗。那么耶稣指的是什么呢？第六节耶稣说，当然我不是说肉身了，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这个是妈妈生我们，我们就有肉身，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。这个重生，这个再生一次呢，就是圣灵跟这个水要来将我们生下来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耶稣一定是指向旧约的，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老师，旧约他是非常熟的，所以耶稣在这里跟他一讲这个水，他就应该想到在旧约有这一段的经文，在以斯帖书啊，以斯帖书36章第25节，这个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应许啊。神说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。原来人得救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，因为罪性在我们里面，很自然我们就是一个犯罪的人，因为罪性是亚当遗留下来的，这个罪性令我们都活在罪中，出生就在罪中，所以我们要得救，我们罪的问题先要解决。这里告诉罪是怎么样解决呢？是有人要为我洗净我的罪，我自己不能凭我的努力去解决罪的问题，所以神说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。原来是神要在罪人当中是做成他的工作，这个第一件的工作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在我们的罪持续，我们才能跟神建立这个关系。所以他说我要洁净你们，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丢掉一切的偶像，神来做这个赎罪的这个功夫。然后呢，第26节，神也给他们一个应许，我除去你们的罪呢，我还给你换一个心。我们本来的那个心是一个罪的心，没有希望，但是神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心。这个新的心呢，是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就是这个灵就是圣灵呢。新约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圣灵，但是在旧约呢，旧约他们是说神的灵，神的灵就是圣灵，是神说我要将灵放在你里面，要从你们的肉体当中将你以前那个犯罪，那个好像舌头那个刚硬的心，听不到神话语的心，不会悔改的心，神说我要帮你换一个心，赐给你们一个肉的心，这个肉的心就能听到神的声音，就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。然后呢，第27节继续的，神说我要将我的灵圣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原来神的诫命我们还是要遵守的，不是说那个是旧约，那个是法利赛人，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啊遵守神的诫命。其实不是，我们现在不守一些节期，好像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外邦人去守安息日，但是神基本的那个律例典章，我们所有属于神的人都要遵守的。但是这个遵守凭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，你怎么去努力都没有办法。但是神说当我帮你换一个新的神心，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顺从神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然后呢，神说你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要回归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，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的神。那旧约是对着犹太人讲的，神说有一天我为你立，这个是一个新的约，新的约，这个新的约呢，是神将他的灵放在人里面，来帮他换一个心，这个心就能认识神，能遵守神的诫命。所有这些工作是谁做的？你看，我必，我要，我也要。第27节，我必将，这个都是神说我来做的，人是没办法自己做的，你自己怎么去换自己的心呢？不可能的，是神跟我们换我们的心，用水将我们洗干净。这个水我相信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，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其实这个不单是给犹太人，这个新约也是神给我们的，就是今天我们能洁净，能跟神有份呢，就是因为神来洁净我们，神用水用他的话语来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然后不单是我们干净一段时间，乃是神将他的灵圣灵，现在每一个得救的人，在你里面的灵跟在我里面的人是灵是一样的，都是圣灵来管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保持我们的圣洁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圣灵马上的责备我们。所以基督徒是很敏感的，你跟我是对罪很敏感的，你一定知道那个是罪的。你说有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完全没有改变，也是一样犯罪，然后我会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得救。当然我们人不知道，那个神才知道。但是因为基督徒信主了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一定会对罪敏感的，一定会对罪敏感。神做洁净的工作。那我相信呢，尼哥底母当耶稣说你重生的秘诀就是神要将你圣在，那个是神的工作，那个是神用水用圣灵来将你生下来，不是你自己的努力， 在这个得救这件事上面呢，不是我们努力的。那当然有的人说，那我也要接受啊，我不接受神也不能救我啊，啊，我睡在哪里我不开口，那个有人要给我食物我不吃下去，那我还是肚子饿啊。其实我们有这个心来接受神的救恩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整个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千万不要说神是救赎，但是我要跟神配合，所以我也有功劳在里面啊，这样的想法不太对的。是所有都是神的恩典，神已经是神拣选我们，而且以弗所书哪里告诉我们呢？神是什么时候拣选我们？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，世界还没有存在。不要说你跟我不存在，世界还没有创立，神已经认识我们，神已经拣选我们，所以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得救呢，我们不要忘掉，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人家听到不接受，这个是应该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死人啊，他还没有活过来啊，神还没有在他心里面行一个神迹啊，这个行神迹就是让他能听到神的福音，然后神的水洗净他，跟他换一个心，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整个人就改变了。所以信主以后一定要改变，不可能没有改变。好了，这里呢，耶稣要告诉他的就是，你要啊，神要在你身上做这个啊清洁啊这个工作来救赎你。然后呢，耶稣继续解释给他听呢，就是啊，你必须重生。再讲一次，是要神将你生下来，你就好像小 baby 一样啊，你不要啊靠自己的努力，你自己努力是没有用。然后第八节，耶稣再清楚告诉他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。今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比他们当时呢认识的多很多了，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，我们也有啊圣经啊新约后面告诉我们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他们当时是不太明白的。所以耶稣要跟他讲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原来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运行的，不是我们的努力的，那是圣灵好像风一样，我们没有办法是献祭风的那个吹动，我们没有办法的，这个是神的灵自由运行，然后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为什么是神拣选我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，这个是神的啊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他就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就接受啊，知道。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得救的人，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尼哥底母就问他，怎么有这样的事呢？尼哥底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。耶稣就问他了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呢？旧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因为人活的洁净是因为神在人身上的工作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行为。然后呢，耶稣就开始告诉他的身份，因为耶稣知道他对耶稣的认识不透彻不全面，他只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有学问能行神迹的一个老师。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到底是谁，为什么他的解析他所讲的是一定对的呢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刚才提是众数是吧，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我们呢？因为他是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耶和华，所以他这里用众数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们啊，这个耶稣是说我是三位一体，我跟天父是同尊同荣同等啊， 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。然后耶稣跟他说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他就告诉他我是从天上来，但是我虽然在地上是人子，我没有放弃我三位一体，我是耶和华的那个身份。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那三十几年呢，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也是继续是一个完美的圣子。这个身份他是双重身份，所以他说我虽然是从天降下成为人，但是呢我仍然在天，我是人子，我是第二位圣子啊。那将他的身份告诉啊这个尼哥底母，讲得非常清楚。然后下面呢耶稣就要解释给他听，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来的。耶稣就告诉他，摩西在旷野啊，一讲这个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这个尼哥底母一定知道这个的，所以耶稣叫再提醒为什么那个时候摩西要举起这个铜蛇呢？因为他说那个是那些预表啊，那个预表将来人子也是被高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得到永生。原来神拯救人的那个方法是没有罪的，是神自己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的宝血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人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能拯救我们，不是凭人的努力去遵守神的诫命。然后第十六节啊，我们都很背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圣子赐给我们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，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功劳，我们都罪的问题都能解决。这个就是神用清水来洗净我们的那个方法。第十七节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那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好了，在这里耶稣将整个救恩将会发生的事的预言都告诉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有没有当时接受耶稣呢？没有啊，耶稣好像也没有要他邀请他，那你信不信啊？你信我，你举手啦，走出来啦。耶稣没有啊，耶稣知道他所跟他所提的是非常非常震撼。耶稣告诉他，过去你几十年所做的都是没有用，你不能得救，你不能凭你的行为得救。尼哥底母也知道，所以他才来找耶稣。耶稣就告诉他，他将会被举起来，这个是两年多以后才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对他发出一个预言，耶稣知道他的心没有准备好，因为耶稣所讲的是推翻了他过去几十年的所做的事，所以耶稣要给他时间去让这个消化，要他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，因为太震撼了。好了，那么尼哥底母有没有相信耶稣呢？在这里没有。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啊，第一次你跟他传福音，你叫哎呀，你信不信啊？你就要向他施压力，其实不需要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听了那个道的种子种在它里面，都要时间的发芽的。有的人可能他心里预备好，因为他以前已经有人帮他传福音，所以他心里面的那个种子已经是慢慢的发芽， 但是你不一定是跟他传福音马上要他信。耶稣在这里没有说，哎呀，你接受不接受？你现在马上接受？耶稣没有，耶稣没有。但是尼哥底母呢，回去呢，我相信他一定想有耶稣所讲的话。到第七节，第七章，给大家看，尼哥底母有没有信耶稣呢？在第三章以后，尼哥底母再出现了，是在第七章四十四节。那时候呢，那个法利赛人呢已经很不喜欢耶稣了，要除去耶稣，所以他们要来抓耶稣啊。其中有人，这个是法利赛人，要抓他，这个他是耶稣啊，只是没人下手，谁去抓耶稣呢？他们都怕，因为耶稣会行神迹，他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所以他们怎么去抓耶稣呢？他们就差这个差役啊，工人仆人去抓耶稣。有没有抓到耶稣呢？没有。他们回来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啊，他们说，为什么你没有带他来？我派你去抓耶稣，为什么你空手回来？仆人差役就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原来他去耶稣哪里，耶稣在讲道，这是去抓他的人听到他的讲道，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，他讲道是大有能力，所以他们没有抓到他，好像还非常佩服耶稣，所以他回来就说他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。那么第五十节，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于耶稣的，就对他的旁边的那个法利赛人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不先听他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能定他的罪吗？他的意思就是，你们都不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什么，你去听一听吧，你去听一听吧。他没有讲出来，就是我以前我去找过耶稣，我听过，你们没有听过耶稣的，你就不喜欢他，你就去抓他，这样公平吗？他们回答说，其他人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也是跟他一起的吗？你去查考就知道，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他们说，你觉得啊，当时是最好的人就是先知啊？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，其实这个是错的啊，是错的。加利利有出过先知。但是他们就不承认耶稣，这样从加利利来的有什么好的？没有好的，所以他们就看不起耶稣。而且呢，他们在这里还有啊，我这里没有记下来。下一节他们是问你是不是跟他啊？这里有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嘛？就是你跟他是同党吗？为什么你跟他讲话呢？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要抓耶稣，尼哥底母为耶稣讲话，他是不是信耶稣呢？好像不是，但是他对耶稣的那个敬佩没有改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他们要抓耶稣，尼哥底母为耶稣讲话，这个要有勇气啊，要有勇气啊，但是很可能在这里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接近一点是吧？他已经邀请其他的法利赛人，你听听他讲的话，你才决定。好了，什么时候我相信尼哥底母真的是信耶稣？要到第十九章，也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。这些事什么事呢？耶稣被钉死，还要埋葬，这个是在礼拜五，他们下午耶稣死了，他们马上要将他埋葬，因为当天晚上他们要过那个逾越节啊，所以安息日，所以他们马上啊要葬耶稣。有亚利马太的人约瑟，耶稣的门徒，只是因为怕犹太人暗暗的做门徒，他们来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了，他就将耶稣的身体啊领去了啊，这个是很有钱的人，耶稣埋葬的就是用他的坟墓， 这个马太这个人。还有呢，除了马太以外呢，又有尼哥底母啊，他再出现，就是以前夜里你去见耶稣的带着木月沉香约100斤来，他们就照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，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火烤。这个有什么特别呢？当时耶稣是被抓的，是罪犯，他的门徒都怕了，都跑掉了。这两个人不单是不跑掉，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间出现来领耶稣的身体，还用香料来包裹耶稣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勇气，这个是公开的承认他是跟耶稣在一起，这个是很有勇气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所有的门徒都跑掉，他们出来领耶稣的身体。教会的历史呢，说尼哥底母是后来跟随耶稣，我相信在这里已经表示他是跟随耶稣的，他后来公开的来跟随耶稣。我相信是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他记得耶稣跟他提过什么呢？提过摩西怎么样举铜钱，人子也被挂起来。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呢？人子被挂起来就是来拯救人的罪。我相信是他一直留意耶稣，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以前2年多以前跟他讲的那个话，突然间他整个明白了，整个明白了，知道耶稣所讲的真的是这样，现在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因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他在这里，我相信他是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来相信耶稣。我相信耶稣是看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做什么。那你会说，你不是说这里说要小孩一样小 BB 一样，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吗？不错，信主得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以后呢，我们都要为主做事，行善，基督徒都要行善，行善的基督徒不是凭行善得救，这个是对的，因为小 baby 生下来没有自己的功劳，但是呢，你得救我们这一般的基督徒呢是要行善的，因为我们的行为是表现了我们是真正的是信主，是跟随耶稣的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我们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，他说你们得救就是我们得救吧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个是神的恩典，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白白的，不是我们赚取的，做功得工资这个是应该的，这个不是恩典，你不做工他也给你工资的话，这个就是恩典了，我们不应该拿到的，神给我们那个是恩典了，也因着信，注意下面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请大家留意，我相信这个这个字呢是指着上面得救跟我们的信，千万不要以为是神是拯救我，但是我也配合，我也有功劳，我要信，我不信神也没有办法。我们的信跟神的救恩都是神所赐的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今天你跟我听到福音，我们能接受，这个是神的恩典，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行了一个神迹，让我们的心活过来，我们才能听到神的福音。这个并不是出于自己啊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得救完全是神的功劳，完全是恩典。但是呢，第十节，请大家看下去，我们完是他的工作，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，为是要叫我们什么呢？行善。 就是在神在这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请问大家，行为重不重要？重要，重要，但是有先后，行为不能让我们得救。所以第八、第九节是提到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功劳，我们好像个小 baby 出生，完全没有功劳的。但是得救以后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要求的。所以雅各书是信心跟行为一起的，有信心，然后我们有行为，我们就能讨神的喜悦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因为大部分的都是你所爱的，所拯救的，我们都已经尝到这个救恩啊，那个福分。求你让我们知道，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就好像一个小 baby 出生一样，神用圣灵来生我们，神用他的话那个水来洁净我们。所以当日你啊，像尼哥底母所讲的，今天我们都明白了，我都明白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但是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不停在哪里，叫我们都行善，叫我们努力的来服侍你，透过服侍其他的人，给我们机会多多的服侍你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